如果大家有机会参观过美国任何的一个高等法院，相信你都会看到在这个建筑物的上面啊，或者摆在门口，都会有一个代表 justice 啊，就是公正啊、公平的一个石像。这个石像呢是女性的，女性代表纯洁，代表贞洁。那这个女性的眼睛是被蒙起来的，代表呢是公道无私，因为法律是不在乎人情的。那石像的一只手拿着是一个天平，是因为每一个证据都要经过谨慎的审核、验证、判断。那这一个石像的右手拿着是一把剑，剑是代表权柄，意思就是说只要查出有罪，就一定要严厉整治一切有罪的人。虽然几乎每一个法院，不但是在美国，门口都摆那么这样的一个石像，要来提醒法律是正义无私的。可是你跟我都知道，很多官司最后的结果跟决定，乃是在乎我们请到什么样的律师，我们找到什么样的法官，有没有找出一些法律的漏洞，甚至于是碰到怎么样的评审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义。其实美国律师可以的数目啊，可以说是全球之冠，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应该是个最讲法律的地方。尤其是加州，你知道加州有一个 nickname 啊，像 Florida 我们知道是个 Sunshine State 对吗？ Missouri 是个 Show Me State。 你知道加州叫什么？不是 Golden State， Sue Me State。 啊，广东人说 Go Open， 意思说就打官司之州。有一年我随意翻一下这个现在当然都是 Google 哈，以前的话都是黄叶分类嘛，啊，那华山年间那厚厚的一本放在大华门口，你去拿，你翻，只是 Santa Clara County， 大家猜哈，这黄叶分类里面最多的广告是哪一类？因为你们都很聪明嘛，知道我今天讲什么了哈。我数了一下，127页。那跟着呢，就是有汽车广告，也是第二高。90页。那我很好奇教会呢？15页。你知道这个就反映出我们现在美国这个社会的形态和问题。什么呢？高举人权，追求物欲，灵性败坏。看到吗？啊，数字是有代表性的。他告诉你 what is important, what is least important。啊，我曾经听过有关律师的一个笑话，就三个专业的人士他在去讨论，就说圣经里面记载的最早的专业是什么，你们认为呢？啊，那位当医生的就说，你看上帝从这个亚当的肋骨里面拿了一根啊肋骨出来做女人，当然最早的啊，这一个专业就是医学嘛。那工程师呢就非常的不满意，他说不是的，你看了圣经创世纪里面明明讲到说，上帝从这个空虚混沌当中里面呢就造出所有的宇宙和秩序，所以呢最早的专业应该是工程业。但是那位做律师的他很得意的说，嗨呀，都错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是谁搞出第一章第一节那种空虚混沌的场面？岂不是我们律师吗？我希望在座没有当律师的哈，这个是个笑话哈。我不是要攻击你们哈。当然有人说在天堂里面没有律师的，我听了觉得也是，觉得为什么对他们有那么大的意见？美国已经算是很重视法跟律跟公义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很不公平的事情来，对吗？这事情看到让我们愤愤不平啊！公义何在？其实啊，自古以来人都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打转。那圣经很多人也问呢，约伯啊，哈巴谷啊，诗篇的一些作者，我们今天读的亚撒的诗，他对上帝都起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因为全能良善的神为何让恶人兴旺，使义人受冤呢？上帝，如果你是公义的，为什么世界里面有那么多，你容许那么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知道前不久才发生那种宗教的一种报仇仇恨的这些的案件，很多人很无辜的。上帝啊，你就是让那些人逍遥法外吗？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周围看到这些的事情，觉得说我信主应该蒙上帝的保护啊，确实也是又被坏人害了。我说我们受骗受诈了，我们对一些公平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说上帝，我们很怀疑你，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何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趁着我们最近才读了这种马纳手册里面这个诗篇七十三篇，跟大家来一同探讨公义何在。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人是活在地的，活在地上的人眼睛很少朝天的，都是往前往周围甚至往地上看，我们越看就在这越黑暗。主啊，我们最近在念诗篇七十七篇，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就掉在这种的走不出来的困境里面，我们的心闷闷不乐，不肯受安慰，世人说，但是主啊，让我们把眼睛放到对的地方。我们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难道上帝就这样吗？可是主，让我们追想追念你的作为，你古时所做的一切事情，你以往的恩惠，你曾经从圣经的人物向我们所显示的。主，帮助我们今天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借着亚撒的诗有所提醒，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诗篇七十三篇呢，是亚撒的写的。亚撒是利未的子孙，那他也是被大卫安排在诗班里面做领袖的。那诗篇里面，亚撒的诗总共有十二篇，最早的一篇是诗篇五十篇。我们最近马纳手册读的都是亚撒写的诗。那亚撒的诗一般呢，如果您去读啊，很有感情的。他对上帝的那种的热爱啊，可能这个跟他是利未人在殿里面服侍有关。你整天去敬拜神，你很自然的就对你所敬拜的所要服侍的就产生那种的爱慕。他经常应该也是在那边默想神，跟神有交通的。那在诗篇七十三篇里面，亚撒很坦诚，把心里面所有的挣扎、对神的质疑，通通讲出来。那这篇诗呢，可以分三个段落。那头一个就是一节啊，就是他的信仰的一个笃定啊。我们信仰是有基础的，没有基础这个信仰呢，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他先宣告啊，这个是我肯定的。然后他在下面的二到十六节就讲出他心里面的一些疑惑啊，信还是有疑惑的。 可是这个危机怎么走出来？所以最后的一段从17到28节是讲到他怎么找到他的答案，他怎么从这个危机当中里面他就有了一个转机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照着这个方式来了解诗篇73篇。我们先来看这个信心的宣告，他一开始就讲了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清心的人，那这一句话哈，可以说是全篇的总结，就是你其他都没有读了，都读出来就是一个结论。可是这个结论是经过一番挣扎而得出来的。有些人的信是很简单的啊，我信主了，但是没有多少的经历啊，甚至于是有经历来了，这个主也不要了。我今天信，我明天可以不信的，因为没有根基的。可是这一个人，他人生里面的遭遇更帮助他觉得我信的这个神是坚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好像人生蛮有经历之后得出来一个结论，而不是好像是真理般告诉我的，所以我就这样背出来。不是的，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无论我们自己个人的遭遇，或者说我们亲友的一些的遭遇，或是你今天观察到一些社会的现象，有时候就使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开始产生很多的疑问。但是当基督徒信心在动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肯定我是基督徒，我究竟信些什么，以我们相信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来做出发点，才去解读人生。我的信仰告诉我什么事情，以这个来去思考我们人生，不要去反过来，不要从你看到的观察到的，就好像科学就是这种的可研究证明得这个结论，有时候把你带到你不想去的地方。你先要相信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用这个正确的这个放大镜来去看你周围的事情，那你人生才看得准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科学逻辑推理上，所以今天很多的人他觉得他解不明白，他弃权，就是他太聪明了，他自以为了。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建在你的感觉上，你今天跟一个瞎眼的人告诉他说有月亮，他从生出来就没有看过月亮，你告诉他身上有星星有月亮，他不相信怎么样，还是存在的，事实就是事实。但是今天我感觉不到，我看不到，不算，这是多荒谬，多幼稚的一个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理上，真理就是事实，无论你看见不看得见，你信还是不信，无论你感觉到还是不感觉到，这叫做真理，它是不移动的。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有三个人在墙上面走，一个是感觉，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真理。当感觉不小心滑了一阶儿，信心也就动摇，所信的是真理还是站得很稳，所以真理就扶了信心一把，结果信心也把感觉拉回来。人生是建立在真理上，不是建立在你的感觉上。当一个小孩从父亲那边得到帮助，或说从父亲里面收到一份非常喜欢的礼物，或说得到父亲的一个拥抱，他当然感觉到父亲爱他了。可是如果小孩因做了事情让父亲生气，父亲责备他要罚他，甚至他感觉到被父亲拒绝了，他就开始怀疑，我的父亲爱我吗？如果这个小孩他肯定父亲爱他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他也会相信他目前受到父亲对他的责罚也是因为父亲爱他的缘故。这个就是我们用什么来解释我们目前的处境。圣经说啊，神是良善美美慈爱的，神是不偏待人的，这是真理，因为是神的启示，不是人悟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础。所以诗人说神实在恩待那清心的人，清心就是单纯的信心。 我们的时候信不过神，不是神信不过，是你的信心不单纯。如果我们有什么遭遇，我们凭感觉，那我们就不是单纯的人，我们心就不够清。那是耶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神。所以一个能够看到神的，必须有个信心单纯的人，必须一个清心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诗人怎么形容他用庆心从这个危机当中里面转出来。在第二节，亚撒说，我几乎是散，我险些滑跌，差一点跌倒，没有跌倒，差一点点，蒙主保守，站得住，感谢主。为什么会差一点跌倒呢？因为他把他的眼光从神的信实转到那些恶人身上，他不再怎么看神了，他看到什么？就看到那些恶人。当诗人一看他周边的人和世界，他的信心就开始在那边动摇了。诗人观察当中里面有两件非常刺眼的事情，他第一看到恶人亨通，干坏事的人活得那么好，可是同时看到那些敬畏神谦卑良善的人，他的境遇非常坎坷。这个是什么 double problem？ 两个问题摆在一起，铜板的两面，解决不了正面，也解决不了反面。哎，好像教人好好，老人吵吵。广东人更说得妙，广东人呢说，中中直直，中衰黑直，干干杂杂，高楼大厦。就说怎么坏的越来越活的风光，哇，我们这些一辈子都勤劳忠实的人到最后去讨饭。在第四节到十二节，诗人越看恶人越看到他们好命，他怎么形容啊？哇，这些恶人得以善终，身体壮健，没灾没难，忍俊处优，随心所欲，财宝加增，生活安逸。他看到就越来越火了，怎么可以这样的？以至于他说，上帝，你对他们太好了，这些人啊，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亵渎上帝，强暴骄傲。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一些那么作奸犯科的人，逍遥法外，无耻之徒，名利双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们那种的笑容，我们看到那种的真的很愤恨，我们说天理何在啊。我记得几十年前呢，很多年前呢，我哥哥的地方遭了小偷，哇，有一天进到屋子里面，怎么门被撬开了，然后呢翻箱倒柜的，哇，东西就撒在一片。那个时候我们头一次领教过被偷的那种感觉啊，那个时候我们父母看到说啊，不行不行，如果这样的话，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应该自己居住的家里面就装一个所谓的防盗系统呢。可是当一切安装都做好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递给了我几个 stickers label， 上面呢就是有警告，就是说这家里面装有这种防盗系统哦，所以吩咐我还要把它挡到当眼之处，就说窗户啦、门口啦什么等等的，好像屋内有恶犬他们这样的感觉哈。他说因为这是法律规定，他加了这句因为这是法律规定，我就不明白了。我说贴不贴是我主人家的这个权利嘛，对吗？有时候我故意不贴，我就让你进来给我抓到倒霉，对吗？你心里面想了说我就是防你的嘛，你就进来啊，好，然后我拿枪出来，对吗？就是我为什么还要警示你里面有防盗系统啊，有防盗，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曾经有这样的官司，加州嘛，这就小偷进了屋子里面偷东西，然后呢屋子里面是装有防盗系统的，摸黑当中这个小偷呢就是引起这个警钟了，吓了逃跑，逃跑的时候在家里面摔倒跌伤，就告那个主人赔，赢了。 岂有此理啊！所以工作人员说，你最好把它贴出来啊，因为如果你家被人告的话，你会有一个有力的辩证，说我已经警告你了，还是你要摸进来的。这是什么社会？你告诉我，美国啊，所以不可思议的可多的。我就问，天理何在啊？进人家屋子偷东西，还有这个家主陪他，被人偷的还要赔钱给那个要偷人者，你说这个是什么公理？美国是 sue me state， 什么都可以告的，特别你碰到那些无良的啊律师啊，还告赢呢。贪污的法官，歧视人的陪审员，你不以为说这个世界给你公平？不一定。后来我明白了，其实这个广告贴出来还有另外原因的，因为上面呢是有这个防盗公司的电话号码，说如果警察来了啊，那个警铃要关掉，还要打电话，这要打哪里？然后给他做广告嘛。好，诗人亚撒看到这一类的情形啊，他就两种反应。头种反应呢，心怀不平啊，英文翻译是 I was envious 哈，意思就是我起了这个妒忌的心。奇怪哈，我们曾经知道嫉妒别人是一种罪啊。有时候呢，我们越嫉妒别人，我们心里很不平衡啊。啊，那本来羡慕的啊，现在这个羡慕变成我憎恨他。其实嫉妒人是挺可怕的，你到了一个程度啊，心里面就开始产生苦毒，咒诅他，幸灾乐祸啊，希望他恨不得他凄惨。所以有时候我跟人家谈话，对一个人生气到啊，恨不得他坏，我说哎呀，基督徒这样想的话就等于咒诅人了，我恨不得他坏，恨不得他死，恨不得他什么。哇，这种的恨啊，其实啊，就是从心里面这种愤愤不平出来的。犹太人传统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到有两个很穷的农夫，都是邻居啊哈，但是呢关系很不好啊，他们互相是很妒忌对方的。有一天，天使呢向其中一个穷的农夫就显现，就告诉他说：“你许一个愿，可以为你成就，但是这个愿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无论你求什么，你的邻居会多你一倍。如果你今天发财了，你邻居多你一倍；如果你要求寿命，你的邻居会长你一倍。如果是你，你怎么求呢？”你什么都好，好无所谓，那是你好，别人比你更好一倍，那你怎么求？你要小心求，想清楚哦。他想清楚了，他最后想说：“嗯，我的请求是把我一只眼弄瞎。”妒忌是很可怕的，你恨那个人恨到一个程度，你他不好也无所谓，我不好也无所谓。他要比我更不好，这就是恨啊。所以耶稣说恨就等于杀人了啊。很多年前呢，我跟一位弟兄是祷告伙伴呢，所以我们相约就在那个 El Camino 的一个 Fair Oak 交界里面一家麦当劳见面。那天我想着说，哎，可能跟他吃个特别晚餐的嘛，所以呢，在银行里面提了蛮多 cash 出来的。那吃完晚餐以后呢，我们就走到麦当劳那边坐下来，那找一个桌子，因为是大街嘛，很多车通来走来走去。那麦当劳嘛，人来人去，我们准备交通完了就开始祷告。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一个披头散发的这一个的粗汉走过来，用刀就指着我的这个下衣。哎呀，要挟我们把钱包交出来，你刀子都碰到肉了，你不就范吗？那所以都交出来了，他的那先要他的那份拿出来，那我一份拿，但是亏的就是他的那个绿卡在那个票里面。好，那个人呢拿到我们东西就跑，我们两个人也追了，追了一阵子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就只有报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抢过？你被抢之后那一两天，你看到什么人都是坏人，对吗？想要走近的，你就自己都会退。还不是这样，我心里一直想着那个人，我不是挂念他，我是恨他。 所以我在上帝的面前呢，就说赶快被抓到啊，希望他被判刑了，碰他碰死了，越想我越发恨，就咒诅他。但是啊，你心里面有这种苦毒啊，你不有好日子过的，你没有平安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那圣灵就提醒你，哇，这样的你人生就是没有意义了吗？你就整天就坐了不安，你不能继续工作了吗？哎呀，还要提醒我爱仇敌啊，要为恨我的人祷告，逼迫人祷告。哎呀，上帝，我不去理他就很好了，还要为他祷告啊。所以呢，要顺服圣经啊啊，祷告不是他被抓了什么的。哎呀，上帝希望他有机会去听到福音吧啊嗯。然后呢，就是看到他从我这边拿了做了案了，几个小时到了华盛顿州里面就开始用我的 credit card 了哈。但是呢，当我为他往好的方面祷告的时候，诶，那个心里面那种的就怨恨哈，就会平静下来，然后呢就会不巴的你，就这个事情就是就这样了。但是很不幸啊，2009年去了南非又被抢一次，这次是用枪，然后同样的这个经历又再来一遍。 OK， 哇，想到那几个三个黑人，哎呦，真的，怎么还给他打了一拳，那眼睛都废掉，就觉得上帝啊，怎么讲？哎呀，恨啊，恨啊！啊，他们啊，抢人的要被抢啊，怎么的哈？哎，要顺服啊，学习祷告啊！哎呀，希望他拿到我的圣经，现在是中文的，但是希望他可以读得懂啊！上帝可以有一句话也救他这样。你明白我们的心态，就是心里就是这个样子，哇，愤愤不平。诗人还有另外一个反应啊，十三节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意思就是说我白做好人了。 It doesn't pay to be a good person， 我何必要奉公守法那么规矩呢？我不如像他们一样以恶制恶。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心里说，假如我不是基督徒啊，我去拿枪把他干掉，假如我不是信主啊，我就这样报复。你觉得说这个很可怕的，因为呢把这个信仰当成一个包袱。信仰本来是个恩福，我信主感谢主是好事情，哇，我被保护，我蒙恩，我没有，现在这个，哎呀，好累啊，做基督徒啊，你看什么都不能够干，什么坏事都不能够干。有时候说可恨我是基督徒，真后悔我当基督徒，越想越可怕，就好像这个信仰跟我作对，我不要这个信仰。信心掉在危机中，所以这个诗人就说，我几乎失散，我险些滑桨。然后十六节他说，我世上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许为难。哎呦，然后转机来了，他说，等我进了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这个就是诗人灵性的一个转捩点。弟兄姐妹，进到圣所 ，no， 我们不是凭着逻辑来分析人生，去了解人生，不是。我们因为敬拜神，所以我们从神那方面来看事情，来判断，来对我们人生做决定，我们是有另外一种眼光，是属天的不属地的。所以诗人因为从上帝那边看事情，他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因为我们人看事是片面的，只有上帝看是全面的。我们人看到是现在的，只有上帝看到未来的。所以他说，我就思想他们的结局。恶人什么结局？恶人的结局就是灭亡。基督徒有什么结局？基督徒的终极就是有永生。 恶人只有今生，无论他今生活得怎么样好，像活在天堂一样，我们都要知道他的结局是永远沉沦了。我们呢，常常都很希望这种的审判啊、报应啊，及时的出现，对吧？在捷克的首都哈布拉格，有一个妇人叫做 Ferrister Mac。当她发现她先生有外遇对她不忠的时候，她想考虑，要不就是我自杀，要不我就杀死我老公。最后她选还是自我了断，所以她就从自己三楼高的这个房子呢，就往窗口里面就跳下去。哎呀，可是呢，他从三楼跌下来，只受了轻伤。为什么？原来他跳下来的时候，他老公刚好走过，他就压在他老公身上，老公死了。我们听到这种的消息，哇，大快人心啊！天理和哇，感谢主啊！但是毕竟这种的事情不多，对吗？你就想他遭报，他没有。你就越来越可怜，就是这种是我们心里面真的很痛苦。哎呦，可是啊，我们要想到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了，死后就有审判了。我们中国人岂不是说吗，啊，如果没有报，时辰是没有到。所以其实你要相信有永恒，不然的话你今天用了你现在的时间表来，你什么东西人生的优先次序全部都错的，因为你又及时发生，及时的成就，及时的，不会的，上帝比你有耐心多了。我们知道恶人不是只是今生算的，我们信主的人相信有一个永恒。假如我们觉得上帝你快点快点立刻审判这个世界，我告诉你，如果上帝真的答应，恐怕你跟我也不存在了。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恶，对吗？小恶加起来也挺多的。我想想说，啊，上帝慢着，你给我一点机会进步，做个好像样的基督徒才见你好吗？啊，我前十年都是被虫子吃掉的，我现在来真的啊。或者说，哎呀，不行哦，我的孩子好像那个信仰还没扎实，还不知道真信主还没信主，还有我的阿姨、我的阿叔、我的父母，慢点。这个就是我们的矛盾。你想上帝速速的来报应，但是上帝可有很多要拯救的工作还继续呢。我们就在这两者之间来荡来荡去。诗人在十八节说啊，你实在把他们放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你知道吗？恶人你看到他被抬升的时候啊，你要知道无论怎么高，始终都是要滑下来，这个叫做滑地。那有人形容他好，就好像是一个人呢，啊，被判死刑上吊要绞刑的时候，无论这个木架多高，他上去是怎么多快，你知道上去是吊紧的，上去是要下来，那你妒忌他什么呢？他攀得越高，他始终的结局是要往下跌的，就等于自己上吊一样，那你有什么去妒忌他的呢？就好像今天如果一个死刑犯他就要去送行了，是执行了这个死刑，最后时候他都问你说你想吃什么，牛排什么 sushi 什么海鲜龙虾客客都订给他吃，那你会羡慕他一顿这样的最后晚餐吗？他吃的是去死的，那你管他吃什么吧。所以不要为这个觉得愤愤不平。圣经就他们是掉在沉沦之中，沉沦的意思是什么？沉沦灭亡啊！他们就形容就是人往这个悬崖里面一直冲，越冲越快，越冲越快，这个叫做沉沦。如果一个恶人呢，从这个高层第五十楼啊，这个五十层楼的这个大厦跳下去，没有降落伞，到了第三十层，你开窗问他说。How's it going? 他说 So far so good. 这挺刺激的呢，还挺好的嘛。 但是当他的身体碰到地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吗？所以不要眼红，不要心里面不平，因为他们会碰到地面的。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们会碰到地面，不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看到，但是我们信仰嘛，信仰是不是信自己嘛，是信上帝嘛。也不要信国家，这国家不一定给你最好的公平的。永恒有两个终点啊，圣经对我们启示，要么就是跌在沉沦之中，这是恶人的事情，要么像我们信主的人被接到荣耀里去，这个诗人亚撒的这个结论，他想他进了圣殿里面，他想到这个结局，但是那是永恒的。今生也有两条路，今生有一条叫做滑路，这个是恶人走的，好像很快很快发达啊，做上帝不法的手段，好像都很顺利很顺畅，没人注意，可是这个是冲向死亡，圣经说的。那义人走的是正路，正路，路是正的，正正的，可是可能崎岖不平，坎坷，有险阻，可能很慢，不是捷径，但是通往永生。所以是那个结局决定你选什么路。但是今天我们的学业事业大家都走捷径，我们走这个捷径的话，你要小心，那可能是滑路，那是世界的。你是一个清心的人，你也要走正路，这正路是上帝指示，可能慢，可能付代价，但是那个是通往永生的。箴言告诉我们说，撒罪孽的必受灾害，然后箴言24章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愤愤不平，也不要妒忌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人物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像该隐，如果你刚上了创世纪，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所以他结果就是流离飘荡。我们知道亚干拿的当灭的物，所以不算是他，他的整家人都在葬在乱石之中。亚述王这个西拿基里口出狂言亵渎上帝，结果全军覆没，他被儿子刺杀的。犹大贪财卖主，最后是上吊，然后肚是穿破而裂。罗马皇帝尼禄屠杀基督徒，逼害他们，最后他是发狂而死。我们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当首领的啊，日本的这个东条英机，我们知道那个德国的希特拉，然后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墨索里尼，没有一个好收场。我们再看近代一点点，我们看到伊拉克的独裁萨达姆，最后是被他的国民抓到了，下台了，被他们去绞刑，然后挑斗，有这种恐怖运动的这个宾拉登，我们也知道，也就是这样。神是会审判的，但是神不说不是你。所以无论今生或是永世，我们都要相信在那里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句句都要定准。所以当世人醒悟过来的时候啊，他心里就很懊悔啊，他都自责，他说我怎么没有灵性像一些畜生一样这样想事情呢，我怎么可以这样来怀疑我的上帝呢？所以最后他就再重新肯定他的信仰。那今天我们唱的歌25到26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然是衰残，但是神永远是我心里面的力量和福分。所以不要把眼光放在困难上，要放在神的身上。你不要羡慕那些恶人所得的昌盛，我们单单要渴慕神，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福分是在上帝那里。我们都提醒大家，人比人比死人，所以不要去比。 这首诗如果你去好好研究，从第一到十二节，当你的整天看你周围的人，你都发现那边都是说他们又怎么样，他们又怎么样，直到他进了神的圣所的时候，他的眼光摆对了。你看到下面的那些诗啊，你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应对。不要看他们，看上帝。轻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看见神。基督徒在世虽然会碰到困难不公平的事，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你看亚撒写23-24节，他说你会扶持我，你会引导我，你会把我接到荣耀去。我不要关心他们的结局，我最需要关心是我的结局。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永久的地方，没人逃得了死。好人也要死，坏人也要死，有钱也要死，穷的也要死，有学问也要死，没学问也要死。那我怎么自己应对我的这个死亡？那我不管他们怎么样，将来我知道上帝也会审判他们。创世纪第六章十六节提到，当挪亚制造了方舟的时候，这个方舟我们知道四面密封的，如果你上课听到，只有开了一个窗户，这个窗户呢是透光的，这个窗户是可以往上面看的，这个窗户让他从天上面观看，叫他不要看旁边的波浪，不要看周围沉沦的那些人喊救，你只要看到天父的带领，因为这个是从天来的平安。有一幅宗教的名画，画了我们很熟悉圣经的几个人物，其中里面三个人我们都知道，一个是耶稣，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站在旁边的是那个拉撒路。在画里面如果你注意，你发现耶稣的眼睛在注视马大，马大的眼睛在看他的妹妹玛利亚，玛利亚的眼睛在看着耶稣。但是你可以注意到，马大看他的妹妹很生气，他的妹妹看耶稣的时候有满足的笑容，而耶稣看到马大的时候是用关怀和慈爱的一个眼光。我想说到不公平啊，没有人比主耶稣更体会了。圣经说他是无罪代替有罪的，他还为我们钉十字架呢，因着我们的过犯他被鞭伤，他被人厌弃唾骂，可是由始至终没有说过半句恐吓的话，没有半句怨言，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亲身担当我们的过犯。他没有埋怨说，天父啊，为什么那么不公平。所以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只想起感恩，因为无论你怎么样愤恨不平，怎么觉得我妄做好人，不要忘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结合在上面，那是他对我们一个保证。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可多更令人愤恨的事情，谢谢你借着亚撒的经历，求你跟我们说话，把我们心中的苦毒怨恨不满这种的从撒旦来的情绪通通挪去，让我们不是整天去指控别人，让我们的心往你身上看，因为你有慈爱，你有包容，你有恩典，你是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和福分，从今到永远，奉耶稣的名，阿们。